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内容包含成人话题，请在家长的指引下收听。欢迎大家收听文化土豆第三期的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国产青年导演刘子威的处女作《我心雀跃》。这部卡斯全是新人的电影讲了一个97年发生在北京的初恋故事，去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导演提名。刘子威说自己讨厌现在青春片里的狗血激情，那么不含狗血的青春片又想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是八卦，它是残忍的娱乐还是人类对自己多姿多彩天性的一种庆祝和赞美？稍后我们会严肃地讨论这个人类最关爱但又有毒的话题。今天和我们聊这些话题的还是孩子，不对，
生活月刊
快不干了，
对，请
作家、
媒体人、生活月刊的主笔啊，还是生活月刊主笔的燕礼中，以及艺术家龙迪，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OK。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刘子威因为这部电影获得了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的提名。这部充满了 Instagram 怀旧风的半自传电影，讲了一个北京高二学生刘维维迷恋上并大胆追求美术老师邹野的故事。电影用了18世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命名，但是我们的嘉宾看完电影后心灵有被触动吗？让我们先讲好的，先褒奖再批评。
有被触动吗？米斯龙，
我被触动的点不是暗恋这个情节，我喜欢那就是那卖磁带那哥们儿，就觉得他还挺像我们中学的时候一些小孩子的。我觉得暗恋这个情节吧，我是无法就是得到触动，说你在读书的时候暗恋一个老师或者怎么样，尤其是美术老师，因为我家里人就是画画的，然后我从小就很无视我的美术老师。然后我觉得我一直看这个电影的全过程当中，我都在想这些问题，这些小孩都高二了，他们考不考大学啊？
不太像我们的，
就特别好玩，是一个很就集中了学渣的学校嘛。
而且他的放的这个年代是97年，我觉得97年还没有
高考更难，
对，那个时候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也许是北京户口的人，
有北京户口也很
难。最难理解的是高中没有美术课呀，你
高中的时候，对，高二的
时
候已经没有美术课了。哎，我们不是要先表扬嘛？
哦，好的。
然后我还觉得就是他能拍出来这么一个电影还行吧，就是因为没有你就暗恋一个老师然后什么也没发生，没故事里面找故事这种
看似高级的文艺片是吗？
对，然后这种还是挺就是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在日本啊这些就很多呀，我觉得还是精神可嘉。就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可能你让我放到我十几岁或者刚上大学的时候看，可能会更有共鸣或者是更被触动吧。
嗯，我觉得这个刘子威吧，他就心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
他是个什么背景啊？
他是这样，他是北京戏曲学院，导演系毕业的，然后毕了业之后呢，就没有拍电影，他做了生意，做生意。
戏曲学院是唱戏的那个学校，杨桥的那儿的那个，
应该是吧？然后我在百度上，百度也就比我大两岁，然后毕了业就一直都没有做电影，就是去工作，然后做公司啊什么的，最后才可能就有这个积累了，然后有钱或者有人脉了，然后才做了这个电影。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对我来说有一个，
然后这是他半自传体的，因为他说他在97年那个可能初中的初二初三的时候喜欢过一个美术老师，第一部作品都可能很有自传的东西，
对，特别用劲儿嘛，他特别用劲儿，肯定是筹备了很多年。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我看的最大的一个鼓励啊，就是说，哎，你说这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电影导演的，然后人家在外面晃了一圈，然后人家有这个梦想，然后人家就拍一拍，
而且还找了田壮壮去当美术指导。
对，
而且我觉得里面田壮壮痕迹太重了吧。
对，所以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如果我有想法， 然后我只要找到一些很好，我只要找到钱，然后有很好的这些导演啊、摄影啊、剪辑啊这些，对吗？然后完了之后，我大家凑一块，然后把故事一说，也能拍出来，是不是？就 DIY 一下。
对，因为我看这个电影是华谊兄弟做的发行，总是看上了一点什么吧，也许就是，那他跟田壮壮有什么关系吗？不知道，
这谁知道啊？这就延续到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八卦了。
哎，等一下，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好吧，我还是同意，我觉得美术和摄影挺好的，
对，
对，
非常好，就是小清新，
对，
就有一种看 MTV 一直看一直看的感觉，
特别让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然后我睡着了好几回。
哦，你是去看了对吧？
我看了，
哎，
但是我睡着了，所以就等于没看嘛。
嗯，
就像我原来我那个看昆曲，
嗯，
什么《游园惊梦》啊什么的，你就这种东西其实特别的幸福，就是你看着看着，哎，你睡着了，然后醒过来之后还是那么美，然后还是那咿咿呀呀的，还是那个东西，然后你好像哦，这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剧情，就觉得是一个特别
本来
这
也就没什么剧情，
一个
这不太这么损人的
啊，
我觉得你不是在
不是这也是一种夸奖啊，就是像我妈这种看电影很容易睡着的人，反正我是和我爸妈去看的，然后我爸妈就是搞艺术的嘛。在他们的眼里就是美术老师有什么可喜欢的，然后但是我妈就一直看到底了，
嗯，
就没睡着，我妈就一直在那乐，
对，因为你妈老想着你爸什么什么的，她有一个联系到，
没有，我爸妈是同学
哦，
你多虑了，
那肯定你爸妈背后有其他的八卦的故事，所以才会乐。
我这次看这电影特认真，我还拿了一个手机进去老记笔记，然后我就发现导演的心思挺多的，里边有特别多那种非常明显的象征和这种
隐喻啊，什么鱼突然就死了，
不是，全是明喻，就是他看着他在老师的教室外面等，然后那有一滩水，他手就在那滑一滑，
这就是
明喻特别多，
对，
心波这种什么荡漾什么，类似于这种小动作特别多，然后每次有这种事情，我就拿手机出来记一下，然后旁边的人就肯定以为我
以为你是那个电影学院的学生，
他就觉得我看无聊了，然后玩一下手机。我看完了以后基本没有记得住的人，就我觉得人物的形象通通都很模糊，除了卖磁带的那个小男生，
嗯，
就是他算是
就倒腾东西，
对，有
一般来说坏孩子都出戏，为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以人民的名义，然后那些坏人都演得特别好啊，
嗯，
因为那个东西大家记得住，那种好好的美美的那种东西都不太记得住，
比如说他那小孩他那朋友在那倒腾磁带，这磁带是有一些年代在里面的，
对，
九十年代末，但是他完全没有讲他的倒腾的磁带听的是什么音乐。导演的访问里，他有说，包括配乐，他都通通没有选那个年龄的配乐，因为
对啊，他找蝴蝶夫人吧，有一段，
反正是普西尼的
对
歌剧，
就蝴蝶夫人就起来了，我就觉得，哎，
我觉得挺奇怪的。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他想拍一个没有时间限制，好像是一个他就是那个年轻人的那一段，
就说这种单恋这种心情任何一段都有，
我觉得这些人
时代感又
全都飘在那儿，我就觉得他没有讲，比如说你讲一讲音乐啊，讲一讲那个他只是视觉上的时代感，但是从内容情节
背景上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女孩子她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他对于这种理性的去驾驭历史的能力他其实没那么强，也没有那么强的欲望，
快反驳他，
我要生气了，
像我们看的那个使女的故事，这不是
女孩子写的，这都是女导演还是女人写的呢，
其实我觉得电影就是分两种嘛，一种就美美的就看完就完了，另外一个就是有强大的冲击力的，或者是强大的一种共感的，对吧？他那个共感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男生来说可能就差一点，但当然我们初中的时候好像我想起来是有，
你也喜欢做女老师的，
哎呦，初中的时候不是女老师，是有个实习老师，你知道吧，师范学院的那个实习老师，然后到学校去，哇，那个老师长得特漂亮，然后班上男人都疯了，然后那实习老师要旁听课，坐在班上的最后一排，然后只有那个班上那些打架特别猛的，然后那些那个班级里面那些老大才有资格就坐在那儿，然后别人都不敢抢位置，就是那样的。那我记得特清楚，还是一蒙古族的老师啊，长得白白胖胖，然后特别风韵，你知道吗？哎，跑偏了，
没有
没有没有。
刚才我还在说这电影里啥也没发生嘛， 就另外一个我也觉得是啥也没发生的电影是《花样年华》，就是看似什么也没发生，你们看过吗？
看过，我看过很多遍呀。
对啊，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我是初一的时候，它是好像零几年，反正就那会儿的电影嘛，然后
零年以后了好像。
我当时和一个英国人，我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朋友，也是你们英国人，然后他的老公一起看，然后看完了以后出来，那哥们儿那英国人是一个好像内政部的，就是做事公务员，他就说这里面没有故事啊，他就很愤怒，就说我靠，这里面怎么没有故事？就一路上就很愤怒，说我去了看了两个半小时，什么都没有，
讽刺他浅薄。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看呀。
这个、
对，我就觉得
看故事，
不是不看故事，是我觉得那个故挺有故事的，
就是有故事的。我觉得那
场那个故事是
真的，我当时小时候英语也不好，
对吧？因为你、
啊、
他们每一步走错了，或者是
哪一步走错就被捉奸了呀什么的，
不管或者是他们之间的那
种就熬一熬芝麻糊什么的，这些
情境中的刺激啊、哦。
对，但是这一部
这就没演出来。
我心雀跃里边，我觉得他有一点想模仿这个，就是都是内心戏，通过一些表情啊、小动作呀、啊。
他有些细节我就觉得还挺就蓄意挑逗，但是他又不说明，比如说那美术老师那床放搁那儿、
啊、
那
永远都是没
有被子一直都不叠，
对，永远是没有叠的被子。
我靠，这太贱了吧。然后
我就想说这是一种挑逗还是一种表示这个美术老师其实不在乎，并没有要接待女学生，
反正两种。而且还有就
是
你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现、
嗯、
发生这种事儿，一单独一女孩去老师办公室，
嗯，
然后
辅导一下吗？
哎，怎么去？这马上老师就要被解雇了。
经常都老师说，
哎，
来来来，老师家里面给你辅导一下。
又乱说，你什么学校？
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
对，电影学院的老师都特喜欢辅导一下。嗯，
这个不代表本节目观点，你想电影学院的人来找你麻烦吗？
而且那老师就画女学生这些事儿。
哦，这个我觉得挺奇怪，就他第一次画女学生的时候从白天画到晚上，
对，
最后给你看了一下那张画，就是那种街上排队，
不，那张画画的特别烂，当然了就能去当中学美术老师的人水平也就那样了，就是特就是这个
不代表本节目观点。
不是，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而且他最后他说他要拍一个就是范时代的电影，但是他最后就是说好像把那老师那个速写本的画全都撕了，然后贴那门上，那小孩报复他嘛、
嗯、
然后大家都很猎奇一样。97年的时候大满大街都是卖书店，新华书店都有一个是卖人体摄影的、
嗯、
就小孩哪儿都能看。那这还是后来就是小黄打飞，就后来过了几年才没有的，就没有那么稀奇了这件事情。
如果贴在了老师的办公室或者教室门口，我还是会去扎堆看一下，
就看一下，就是没有那么好像是一个事件那样、
哎、
没有这么紧张、
哎、打个岔，我
当然
突然想
我是从小就是我爸上人体课我都去看、
嗯、
我当然会觉得无所谓。我不是当模特。我小时候我5岁的时候，我爸他4、5岁的时候，我爸第一次带我去看他们人体教室、
哎、你看那人体模特
男
的
有
男
有
女
的呀，
什么感受啊？你看男的
就我他们当时男的他们不会找很胖，他们都会找瘦老头，就画那些骨骼、
嗯、
就没什么意思、
啊、
就会觉得
所以你也看到老人家的那个
对呀、
啊、
不代表本节目观点。天哪，
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
我5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了就是看的是女的、
嗯、
然后就坐在那儿，我就脸红了。
你就脸红、
嗯、然后
看女的会脸红，
我就很紧张呀、啊、我就觉得我看了就是看、哦、就侵犯人家隐私嘛，就冲出了教室。
这么小就
对，然后我爸说你干嘛呀，就出来找我。
我们
不代表本节目观点。
对，我们中学的时候
对呀、啊、
书店的时候都已经有那个人体画册，
是呀、
啊、但是啊不好意思买也不好意思看。我们那时候书店是有柜台的，
我们有一点代
装，你得去拿那个东西。为了
去新华书店还是有柜台的。
为了去买那本书，大家一块凑钱，凑钱先干嘛呢？凑钱先买了一个画夹，然后就把那画夹背上，三四个人，然后背着那画夹，然后到那说：“哎，那不就是王老师说的那本书吗？”就冒充学美术的啊，对呀、啊，对呀、啊。嗯，然后就众筹买回去，然后你今天然后对你看，明天给你看，然后就看着看着，然后那书就越来越少，然后被撕了。
然后回来，反正我们现在也变成吐槽了。然后这导演就说，他说他想做什么夏天的一根冰棍儿，
不太懂这啥意思。
对，我也不懂为什么、
嗯，
就说他不是想做一个什么大餐啊什么的。
是不是后面剪辑和过审有问题，有一些东西被剪掉了，
没准他们上床了呢。
就其实第一作为一个青春片没有这个没有床戏，我觉得都有点说不过去，
就拉了一下手，拉拉手。
然后第二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
我们可能太重口了，
那个生物老师的戏我觉得他比较抢戏啊，因为
对
呀，
他特别骚，
但他的
这个角色选得很好，
但我不知道他起什么作用在这里面，我以为他要和美术
老师好，他就复现，他就说什么基因什么什么的，就那儿讲那
啊，我就一直以为他会和这美术老师有什么事情才是真正的故事。
对，
我
也是，
就永远有很多东西都会给你感觉啊，冲突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发现啊没有冲突。然后比如说那个美术老师第二次画他就只画了一张椅子嘛，这女学生应该会去看到这幅画。
对，我也是觉得他要去看的，
他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始终没有任何冲突出来，
就有很多东西暗示什么都没有下文。还有最后那就是他不是管校长要那个速写本，他就很生气，他说那是我画的，我怎么怎么样，就说你真的要把老师害死呀，我就觉得你真是一学渣，脑子就不过。
这个里边这个校长的那个无奈的表情，
对对对，
特别逗。
然后校长还说
是对这个整个电影的故事情节的一个概括，这校长
然后校长就说那是老师上课上学的时候的习作，画的是他爱人，那他爱人就一模特了，
我就他说话老婆，这样就让普罗大众的观众就不要再去多想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就想这老师是清白的，就是小女孩在单恋。
你觉得这老师清白吗？
不清白呀。
我也觉得不清白。
就你把人家你画人家画像画到天黑，画人家，而且
你在等待什么？
就你那水，他那张画那水平顶多画一个小时，然后画到天黑，还是请人家去吃饺子。老师就心里面就是有贼心没贼胆，心里面就那么过了一下，我觉得，然后发现女孩还真上钩了，然后就吓坏了，然后
他希望女孩再主动一点。哎，我你们听说过我们学校的故事吗？我读高中在我们叫做贵阳六中，然后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这个一个女的老师，同时和班上两个男生搞对象，然后其中一个男学生就把另外一个男学生给杀了。
哇，
这个新闻是我们班一个同学去报道的。然后这个老师呢是又离过婚，然后呢又有一个未婚夫，然后又和班上的好几个男同学然后都有保持暧昧。然后
你们多少岁？
对啊，
十七八岁啊，十六七岁
啊，所以还是未成年。
未成年。
那这个老师被判刑了吗？
老师没有判刑啊，老师跟老师没关系啊，
他不是和未成年人没有发生什么事儿？
发生了，
那不就是法律上就算强奸了吗？
比较少吧，他可能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你讲这个的点是什么？
讲这个点就是讲这个师生恋，
就其实会发生非常黑暗的恶果，
有各种各样的，
各样的，
所以这个很正常。
嗯，
他的表现的方式，比如说回到这个部电影来说，他都一切都没发生，完了就完了，对吧？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是吧？那可能会有更强烈的一些冲突，
对，
是吧？
等着他拍第二季，
对不对？你把，比如说你这老师，你把这个女学生睡了，那如果这个女学生再怀个孕，然后他爸干不干？然后接下来的故事才有意思。
所以我们基本公认这个故事意义不大，对吧？但是看着还行，
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共情之处。
你是看的上一部青春片是什么？
我记不住上一部了，但是我印象中最深的一部是《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啊！
我靠，那个片子四个小时，太牛逼了！然后看完一遍，过一阵子又想又重新看一遍。
是吗？里面
对张震那时候演一个小孩儿，
对
吧？然后是杨德昌拍的那片子，我就爱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喜欢的华语电影就是这个青春片。而且这个片子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是
就是在台湾的60年代，然后有一个眷村一帮人，然后还有他的另外的小公园的一部呢，其中一个然后喜欢上一个姑娘啊，然后这个姑娘呢她又和其他的男生啊什么的又好，她就吃醋，然后就把那个姑娘给捅死了。
你为什么觉得就古岭街作为青春片好，它的点在哪儿？
就是那种冲突啊，那种残酷啊，那种东西才是一个真实才会撬动的，对吧？你什么都美美的，什么都心里面想一下什么什么的， 那就不了。
我觉得燕礼中的口味好重啊，就是我们在聊青春片，他举了两个例子都是凶杀，就是
对，要忽略不代表本节目观点。好，你们接着说那个侦探美的东西，其实。
我就觉得我最近看的一部青春片也算青春片吧，我两个犹太朋友拍的，英文名字叫 Heaven Knows What。 他就是也挺残酷的，他就是拍的有一群就是混在纽约街头的那种流浪汉小孩，然后他找的这个女主角是一个在他们在地铁上看到的一个穿的破破的一个就是这种无家可归的女孩少女，十八九岁的样子，然后他们觉得她挺适合演戏的，然后就去认识。他们当时是有一个就是拍这样一个街头的这种无家可归的人的一个计划，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他们就去接触那个女生，然后那女生是吸毒，然后他们就给她钱让她去戒毒，然后听她讲她的故事，然后就基本上把这个半一半是他们写的，一半是她的真实的事儿就拍出来。拍的就是一个这个女生她有一个男朋友，也是就是流浪汉在街上，但那个男朋友是找的专业的演员演的，他们都住在，
就拍成了一个剧情片了，
对对对，拍成就是这个女孩就特别喜欢这个男朋友，就为他自杀了两次，然后那男生就一直就是 abuse 他，让他去讨饭讨钱，讨钱来就给他买毒品给他买吃的，买了毒品就在麦当劳的洗手间里面扎呀什么的，也都演得很真实。然后拍的中间这个女生消失了三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她手上又她那些自杀的 不是自杀的那个她又自杀了一次就又抱着，
这好多真实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那女孩呢就命运就改变了，因为拍了这个电影就去了很多什么圣丹斯什么这样那样的电影节嘛，然后她确实演得也挺好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会打动你们的东西是那种中产阶级去看电影，然后看到别人的生活那么惨，不管是眷村里的杀人案还是说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就觉得那些是你生活中碰不到的东西，然后你觉得特别血淋淋，然后看完以后有点庆幸自己的安稳的生活。
其实也不是啊，因为你到电影里面你肯定是去看一下一些极致的东西，不管是情感也好情节也好，
冲突很
大，它有这种冲突有这种东西你才会吸
你
看嘛，
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在碰到这些人。
就是导演不是说他想把什么致青春啊什么就这种火的青春片里太狗血了，我没看过《致青春》，里边有没有狗血剧情？
啊，里面超级狗血
啊！他就想拍一个没有狗血剧情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有电影审查嘛，所以我觉得别人有狗血剧情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你如果拍《颐和园》也没法演呢。
对，
然后所以，
《颐和园》也是青春片啊。
对，我看完以后，
那个什么《苏州河》嘛，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中学的时候。
我就看完这个电影，先就去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本来一直想看没看的，然后就哇，真的是高明很多。
是呀，那当然呀。
然后接着我看了，
就是
看了《颐和园》，我觉得比《阳光灿烂的日子》还要高级很多。
小时候就觉得，我靠，就他在不是床底下看林静那小腿那个情节嘛，就特别好。
还有那个魏山杰版的那个宁静是露点的，
就澡堂还是游泳池那儿带一伙人在那儿，那时候桃红多骚呀，
对，
就特别好。就但是政治不正确的是，就是那是在文革的时候嘛，就很要像我爸他们这种就是被整的家庭的小孩看就会很生气。
但你要说这个阳光灿烂日子搁现在肯定过不了，
不知道。但很多人就是讲龙迪刚才讲的一点，大院的孩子这种就自以为了不起，每个人都骑着特别新的自行车，
对的生活
优越感很强，然后他们过生日就去莫斯科餐厅吃饭，觉得这都不是老百姓能过的生活。
对，就是被整的那些人的小孩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童年啊。还有什么八卦？
最近虽然八卦这两个字不再于流传我们的朋友圈了，但是想必没有彻底从我的脑子里面被铲除。现在我们就来请教二位关于八卦的学问。你们爱八卦吗？
当然，我喜欢道士啊，所以当然喜欢八卦。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乾坤的，
不是这个吧？
但是这个是从这儿来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你讲讲，
你知道为什么？
讲。
这个从道教来说啊，叫做道不离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阴阳生太极。阴阳生太极，
大家应该看一下他们俩现在的，
一生四象，
他们现在的
动作，
一个意
思，
就跟七龙珠一样。
手
对，然后所以呢，什么是阴阳啊？男男女女喽。 所以在最早这个八卦这个词是从香港那些杂志上出来的，
嗯，
对吧，那些就是男男女女那些事儿啊什么的，对啊，他们叫做满西八卦，
嗯，
就是什么事情啊都是搞这些八卦的，都是男男女女的引起的，直到现在他没有变的呀，所有的八卦不都是男男女女的事儿吗，
嗯，
王宝强啊什么什么，
还有办公室八卦不太是
啊
啊，也可以有啊，还是有、
嗯、
办公，
也是重
要，这个是主线，
主
线，你知道吧？
对，
嗯，
我小时候我就觉得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姥爷家，我就会看他们订的那些杂志，就什么《炎黄春秋》啊，什么作者文
章，那个当然不算八卦杂志、啊，
它里边全都是八卦，它无非就是想什么作家或者是老革命他们的私事儿，然后谁和谁、
啊、
谁的女婿是谁谁的，我觉得全部都是八卦。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讲鲁迅的那个八卦电影是什么？萧红，对吧，这个不是也算是
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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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也算是一种八卦吗，
嗯，
就
讲萧红又和这男的好又和那男的怀孕是吗
对，然后他到底和鲁迅是什么关系，这种不同阶层的人都有不同的八卦，好像这是一个人类的天性，
就是人们凑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是和一些人不够熟的时候，你是不会和他说八卦的，
对
对，他就是破
冰，八卦是要有对象的，
对，你就破冰的一个、嗯，就是和人的关系进一步，就是你们可以开始聊八卦了，自己认识的人的八卦，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社交的粘合、嗯、
谁和谁、
啊、
对对
对
对，
谁在外面又有个女朋友啦，
就是比如
谁和谁分手了吗，谁和谁又在一起了吗，就复合了吗，这些事不是咱们
与你何干，对，我觉得八卦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它跟
你
没有关系，
完全没关系、
嗯、
对，而且
这
是一个很放松的，就是那些八卦的账号被封了，就有些账号被封了以后，我当时就会想，就是我上厕所的时候看什么呀、
啊、
就是你特别无聊的时候，
你说的那个与你何干，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大家那么享受，不是大家那么享受八卦，是因为就每个人内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或者是什么，他看到别人也那么脆弱的时候，
但是你想到没有，就说当这个你是这个八卦的男主角的时候，
嗯，
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八卦了，
对，
你就觉得这是他妈的我怎么那么衰啊，
对，
你就是这个本体了，
这是他的另外一面，就是说大家可能是通过八卦来道德警察的这个作用，你知道吗，所以
不是道德警察，
不是就无聊嘛，
对，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是就是我们谈的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比如说楼道里的朝阳大妈们他们的那种八卦，或谁家人又怎么怎么着了，他其实是在比如说我们俩八卦他怎么怎么着了，然后比如说穿衣服太暴露了，那是我们俩首先是
我今天一点都没暴露，
就我们强调了一下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呢我们又通过八卦他又在把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给他施压，然后他作为八卦的主角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是说这一类起到这种道德警察的作用，
这个谈不上道德警察吧，我觉得就是一种烂习气吧，嗯，因为你说道德警察他也基本上道德警察的道德都特别的 low，
在谈论八卦的时候，其实他刚才我们说就是交朋友的时候，对吧，他就是个战队啊，战队就必须有你是队以外的人嘛，
对，但是那这个战队就像刚才龙迪说的，就说那还是要熟悉才能战队，
对啊，
你要三观聚合在一起的才能战队，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其实写八卦的账号他能吸引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三观，
嗯，
他是以八卦之名，但是其实他表
他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输出价值观的那种目的的，但是还是被封了，
就是他其实实质上并不是完全是靠八卦，他其实是在讲观点，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会被封吗，
不，他们就是他们虽然是有的时候是有的，他们有的内容是有观点，但他们有的内容就是比如说是那种三流明星家庭纠纷什么的，他们也会写得很细，
对，他还有一个，
这些又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嗯、
这个是怎么回事，
他还有一个八卦还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变的，
嗯，
对吧，我们为什么会说变卦呢，这其实就是跟易经一样的，
嗯，
他一直都在变，
一直在
变，为什么他叫八卦，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被确实的， 对吧？
嗯，
所以没有被验证，没有被确实，所以大家去聊着挺起劲的，都各种猜测啊，各种想象啊，对吧？他留了很多白，对吧？哎呀，那人是什么？
对他们就会什么那些八卦帖里面不说什么这件事儿谁和谁出轨是实锤了嘛？就是说什么被拍到了呀，被怎么样了呀？
对吧？但是拍到的就是真的吗？
不是，
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那个卡波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文学都是八卦。
嗯，
其实他就是讲故事。
对，
然后他那个讲故事为了达到那个文学的高度，他不需要被现实牵制的那么厉害。
嗯，
他觉得他该编一下的时候他就编一下，他跟
合理想象，
合理想象，
合理想象。
我就觉得八卦就是喜欢八卦的需要，就是他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者是让很严肃的环境一下子就放松了。
嗯，
我们以前有的教授就算学术上还很成功的，他平时要连纽约时报写专栏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一个很严肃很无聊的人，就反正上课也觉得他挺没劲的，反正他老婆又生了一小孩，然后他就
不是他的，
是他的，然后他就停了一次课，然后他就下一次课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精疲力尽啊，那然后他也不知道上课讲什么，显然就是没准备。那开始讲八卦，他就说我最近很忙，因为他又生了小孩，我们家就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这样，我们就说你已经很厉害了呀，已经出了那么多书了，还要写专栏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不，那个英国的那个历史学家，你们英国那个叫什么 Neil Ferguson 才是厉害的，就是他也有小孩。他成天到处录这个纪录片，写那么多就是骗就是忽悠人的书，然后还写专栏什么的，还要当教授，这么那么，然后他还找外遇，就是找了一个，
搞外遇，
对，他就找了
他
一个，
哎，你们俩很八卦的状态就开始了。
然后我们当时
就是文人八卦，听下历史学家的八卦，
就找了一个英国女学生，就黑人女学生。
哦，你看又呼应了你一开始讲的师生恋了。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哎，这老师还没那么没劲，然后我们对他的印象一下就改观了。
但比如说你的小孩现在还太小啊。他上学以后，如果他变成了一个特别热衷于八卦的人，我觉得你也不能完全支持这种，你会怎么看？
随他去嘛，你自己都没有做好，你有什么权利去管？
但你不觉得
下一代
就是一个八卦的人的在社会上的名声是不太好的吗？他肯定还是一个贬义词。
对，比如说，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度。如果这人每天都在八卦，你觉得很烦啊。
对，
但是他从来不八卦。就觉得很无聊，
啊，具体怎么八卦才能显得，比如说，就是明星，你觉得明星的私生活有办法八卦的比较高级吗？
我倒是当过一阵子的娱记，
哇
哇,
哇，经历也太丰富了吧！
当过3个月吧，但这个公开节目，我这个说八卦，其实我跟你们讲，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娱乐圈里面蔓延的。私底下蔓延的还不是公开讲出来的那个八卦的事情更多，因为好多事情他要拿到，他如果要编啊或者是要什么的，他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私下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你想明星能聊什么？
对呀，中国的明星有没有文化？
对啊 nothing。 然后你只有是
见面是纯八卦是吧？大家
明星见面是八卦，见面纯八卦，娱记见面，娱乐记者这个圈里面也全都是八卦，只不过呢，哪些可以说，哪些不可以说
什么的。
那哪种八卦是可以说？就这个度怎么把握呢？作为一个娱记编辑，怎么把握这个度？
就说如果你这个明星啊，你在娱乐圈里面你人缘比较好，大家知道你这个事儿，我也不说；但你人缘不好，你不说，我也拍出来帮你说。他其实是这样的，中国还是讲究这个东西的。
什么叫拍出来帮你说拍照？
我拍照啊，拍照完之后我给你发了，什么什么林丹摸个屁股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不是白白说的吗？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看八卦传八卦比较放松，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八卦是娱乐明星自己搞出来的，就无所谓了，就没有这种道德压力了，你知道吗？就传八卦无所谓，因为明星他们就是靠八卦红的，然后这个八卦就是为了推他的片的，所以我就帮着传一传，就
不完全是，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有知名度和美誉度嘛，对吧？如果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噪音是我们家狗在抠地毯，
在抠地毯。
Frida，你可以去一个别的地儿玩吗？
出去。
你们会有打算要写回忆录吗？我觉得回忆录就是一个自己的八卦，对吧？
回忆录写出来哪儿发呀？
我就说看人写的，
曾子墨嘛，
大家不都是想看八卦吗？
对，
最感兴趣。
反正这种东西会写这种东西的话，也会特别累。
嗯，
对啊，
你写出来得罪谁？你明明把它往好里面写的。他都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写我、啊、
对对对对，是有，
然后你都无语了，你说大哥，你说我这个是把你往好里写，你咋不理解啊，
嗯，
对吧，他都不那个，对吧，你如果说再朝着把这个八卦的事情再写出来，那你不就自觉人民吗？
不就回忆录不都是快死的时候写的吗？
啊，就无所谓了，
对，
是吧、
嗯、
撕了也就撕了，反正我写了、
嗯、
是吧，你就是这样。
那些二三十岁的写回忆录的人干嘛呀？
这个是因为
那可能他预示到自己要英年早逝。
这种事就是经纪人要让他们写，这是做生意嘛，和一个过了一个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有的人的人生特别有趣，他死之前就不写出来是挺可惜的吧。
对，他可能他会知道说自己的人生的高峰已经过了，然后今后
对，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那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
嗯，
你们成都的，我靠，哇、
啊，
你们同学，你认识吗？
他比我大几届，认识，嗯，
现在不是在纽约吗？
不知道，嗯，
然后就是那个，
哎，来八卦一下，他在学校里面是怎么样的？
就是那种学霸，学霸，
对，就
所以他在学校里面有谈恋爱吗？
肯定没有，我们外国学校应该没有人谈恋爱的感觉。
我们学校全谈恋爱，
就是全部是在高考啊，就是
我们学校也
是高中啊，我没有上过那样的高中，从起床到睡觉，
我们学校
军事化管理
也是重庆最好的学校，也是外学校，我们进校就谈恋爱，可自由了、
啊。那你们那就没上哈佛呀？
不是，你们学校出变态呀？
对，
我们也上的哈尔滨佛学院。
他应该就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然后就是特别努力
勤奋，然后后来就他人生的高峰就过了呗，读完哈佛。
不知道，因为他出了书之后，这进入八卦环节，就我觉得他妈写了一本书吧，反正就怎么
虎妈是吗？
不是，
反正也就
十几年前的事，就是怎么把女儿调教成一个哈佛女人还女学生的。
他不是就学了这本科，然后就做投行了嘛？
但是本科也挺，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可悲的事情、啊
嗯、
就是但是
嫁了一个挺丑的美国人，
但是他过的就是99%中国家庭
的
梦想了、啊、
对、
就是、
然后他
就
进了一个创投圈、
嗯、
然后现在他又开始出来了，然后就还是会说自己以前就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嗯、然后出来，
但我保证他不是哈佛第一个中国女学生，
对呀、
啊、
肯定不是，
哈佛500年了，怎么
多如牛毛，
对，
嗯。
当时我们学校有一女生，她妈成天就红笔标注、红笔批注这本书
、啊、
对，让她看，
就跟着学是吧？
对，
模仿。
然后
我们学校去了哈尔滨，
没有，反正也没去成。就是她这个还有什么好多就是课外活动嘛，那就是死学的，反正也是在美国，反正就完成了美国梦嘛，反正就
太可怕了，
中国梦这个是。
对，中国梦，嗯、对。中国人的美国梦，然后那女孩她妈就会滴了一大，就会滴了一大卷那种卷子，然后就是托福卷子上让她做呀什么的，
听着都
就红笔标注，我们都觉得哇吓死了。
对，
高中的时候
就是你在八卦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在八卦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自己的相对的没有那么成功（打引号的成功）找到了一些宽慰，对吧？啊，八卦也是一种。
我之所以现在。如今这么快乐，就是因为我没有去上哈佛，没有进什么狗屁投行。
对呀、啊，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点抱歉，我们最近看电影、看书、看剧有点不够，这一集就看了一个电影。
我们下一站就会看《异形》了。
对，但下一次我们周末去看《
异形》。
异形
不是很差吗？还没有，还不知道。
不会差，
这个很好的，
不会差，
就是很
吓人，
很可怕，演员也很好，
是吧？
现在是我们每周的推荐环节。本周你想给听众推荐一些什么？
有本小说，我昨天晚上刚看完的，叫做《软埋》，
哦，
方方的，
对对对，
软埋，它也是太棒了。有一些小说，当你看完前面三页，你就会知道这本书你肯定会看完的。
对对对，
然后这个《软埋》就属于这个，大家去买来看就好了。
讲什么呢？
讲一个失忆了的个女人的故事，嗯。再讲就剧透了。
哎，是第一人称写的吗？这个还是？
不是第一人称写的，第三人称写的。
你反正喜欢看白鹿原肯定会喜欢看这个。
它还不是一种风格，反正它的故事性和它的叙事和它的那个文笔啊什么的都是特别特别棒的。
我想推荐大家去下一个新的游戏，不是新游戏，就是腾讯出了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叫魂斗罗的游戏。
哎，真的、
啊、真的吗？
对，魂斗罗游戏
出了新版。一会儿就在你家下。
再多说一句，魂斗罗的这个故事背景是什么
啊？有故事背景啊？
有故事
哦，要好好听一下。
真讨厌。就魂斗罗不是就有两个主角吗？一个穿红衣服的，蓝衣服的。
嗯，
就是魂斗罗是日语的发音的那种音译，它其实好像是叫 contrary 还是什么、
嗯、
就是英文的 contra、
嗯、
contra 是什么的、
嗯、
就是美国在七八十年代支持尼加拉瓜的游击队、
嗯、
就是右翼的游击队主义，他们内战，他就支持了这个右翼的这个游击队，他们叫 contra 去打社会主义的政府。那个社会主义政府当然是革命，通过革命成功了，以前的旧势力就被美国支持着打，然后这些旧势力就叫 contra。 政治不太正确，其实这么想起来啊、是国外势力在支持反动分子打社会主义。
嗯，你讲这个
你待会儿人家魂斗罗被封了，
对，这不是像这美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吗？
对呀、啊，
差不多。但是魂斗罗是这样的，
快给我一个封筹费，腾讯。
就是魂斗罗在日本和他自己也讲了一个故事，说他这个故事发生在未来。
嗯，
但是他这个游戏在美国发行的时候就没有讲这些。
因为我们在录这个 podcast， 所以说呢，然后我就听了那个就是美国心灵鸡汤大师 Malcolm Gladwell、他就最近好像就主要是在录播客，
写那个转折点的作者，
对，就还有那个什么
Tipping Point，
还有
Outlier，
然后反正就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录了一个讲历史的，从历史开始，其实挺也蛮八卦的，然后叫 Revisionist
修正主义者。
对、
我听过这个人的播客，我觉得做特别好，我把他找出来给你们讲一讲他的话题。
他第一期就特别好、
我听的是最后第一季的最后一期，他是讲 Satire Paradox， 就是讲
他第一期
讽刺节目，就美国不是特别流行这种脱口秀嘛、就是讽刺节目或者这些、相声演员吧，他们的一个悖论、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到川普啊或者是这些、公共事务中的事情，本来大家是抱着批判的事情去的，但是讽刺的这些相声演员脱口秀的人，他把人民群众的愤怒通过笑声排解掉了。大家都去看他吐槽川普，然后吐槽完了以后他又有一个梗，然后大家哈哈哈哈笑笑完了以后，就好像我已经对这件事情表过态，然后也关注过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所有的
他其实是川普派的，
对，就起码是说这些所有的电视网络的脱口秀的这些相声演员，他们和他们批判的对象是一个共生的。然后他们完全是起不到真正
这个好阴谋论呢，
其实最后还是一个客观上有这个共生的关系，然后他和真正的公民通过行动来改变或是完全是两码事，他就想说这个事情。
对，就讲完了之后你们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怨气了。
行，
Hey, it's Danny Pellegrino from Everything Iconic. Ready to upgrade your style game without blowing your budget? Check out Quince. They've got all the good stuff, shirts and polos, activewear and fine leather goods, all at 50 to 80% less than other high-end brands. And the best part? They're all about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at luxury vibe without the luxury price tag. Hit up quince.com/upgrad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That's quince.com/upgrade.